嗨，大家好，这里是读社 FM， 与你一起享受阅读时光。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和独特的能力之一，它不仅是我们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更是我们思考、表达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我们的文化和背景如何，语言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有着极大的兴趣。本期推荐的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旨在深入探讨语言的奥秘，并揭示语言的本能性。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我们通过记忆和共享的方式，传递概念和思想，将个体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共同的理解和文化。本书将通过研究语言器官，破解语法基因，以及进入人类心智的大门，为读者揭示语言的无限魅力。书中探讨了语言是人类的本能这一观点。语言的本能性意味着我们天生具备语言习得的能力，并且语言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和大脑结构之中。从古至今，人类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将思想和情感传递给他人。语言的本能性使得我们能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语言，而不需要经过特定的训练或学习。然而，语言的本能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轻松掌握和使用任何语言。语言的习得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不同的语言系统和语法规则使得人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时面临不同的挑战。因此，语言的本能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掌握任何语言，而是指我们天生具备习得语言的基本能力。本书将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语言的本能性和奥秘。我们将探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结构和机制，语言的习得和发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共性与差异，以及语言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领域，我们将更加全面地了解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机制。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符号来构建和表达意义的。书中探讨了语言的结构和机制，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方式。首先，语言的结构是通过语法规则来确定的。语法是一种离散组合系统，它规定了如何将有限的语言元素如音素、词汇和短语组合成无限数量的句子。语法规则包括词法规则如单词的构成和形态变化，和句法规则如词序和句子结构。这些规则使得我们能够生成和理解具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其次，语言的机制是通过我们的大脑来实现的。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被称为心理词典的存储系统，用来存储和检索词汇信息。心理词典中存储了每个单词的意义、发音和用法等信息。此外，我们的大脑还有一个心理语法系统，用来处理句子的结构和语法规则。这些心理词典和心理语法系统的相互作用，使我们能够理解和生成语言表达。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对于我们理解语言的结构和机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语法结构，它是与我们的大脑结构相关的。这种普遍的语法结构是我们学习和使用语言的基础，它在所有语言中都存在，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另外，一些语法规则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这些天生的语法规则使我们能够轻松地理解和生成语言表达，而无需经过特定的训练或学习。例如，我们对于主谓宾结构和动词时态的理解是天生的，这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理解句子的意义和结构。语言的结构和机制是通过语法规则和我们的大脑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语法规则确定了如何将有限的语言元素组合成无限数量的句子，而我们的大脑通过心理词典和心理语法系统来处理和理解语言。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结构和机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进一步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语言的习得是人类独特的能力之一，儿童从出生开始就展现了惊人的语言习得能力。本书探讨了语言的习得和发展过程，以及儿童学习语言的关键要素。 儿童是语言习得的天才。从出生开始，他们通过观察和模仿周围的人，逐渐掌握了他们所处的语言。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无需明确的教导或训练。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和创造力，能够快速掌握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语言习得的关键要素之一是输入。儿童需要接触到丰富而有意义的语言输入，以建立起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能力。这包括儿童与父母、家庭成员和其他社会交往中的人之间的交流。通过与他人的交互，儿童能够学习到语言的声音、词汇和句子的结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儿童的大脑发育。语言习得过程与大脑的发育密切相关。在儿童的大脑中，有一些特定的区域和连接在语言习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区域和连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和巩固，从而支持儿童更高层次的语言能力。此外，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也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至关重要。在早期的几年里，儿童对于语言的习得能力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被称为关键期，是儿童最容易习得语言的时期。研究表明，六岁之前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在这个时期，儿童能够迅速掌握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形成良好的语言基础。然而，语言习得并不仅限于儿童，成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来习得新的语言。尽管成人的语言习得过程相对较慢和困难，但他们仍然能够通过积极的学习和实践来提高语言能力。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复杂而神奇的过程。儿童从出生开始展现了惊人的语言习得能力，通过接触丰富的语言输入和大脑的发育，他们能够快速掌握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关键时期对于儿童的语言发展至关重要，而成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高语言能力。本书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习得和发展过程，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和塑造着彼此。本书探讨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以及思维对语言的使用的影响。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是我们表达和组织思想的主要工具之一。通过语言，我们能够将复杂的概念和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有意义的语言表达。语言不仅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不同的语言系统和语法结构可以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认知。例如，一些语言中存在着丰富的词汇来描述特定的概念或事物，这使得人们对这些概念或事物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相反，某些语言可能在特定领域的词汇上相对贫乏，这可能会对人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思考产生影响。因此，语言的特点和结构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然而，语言并不决定思维，而是思维本身决定了语言的使用。思维是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的过程，它是我们的认知和意识活动的基础。语言只是我们表达思维的工具，它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尽管语言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认知，但它并不限制我们的思维能力。此外，非语言思维也是存在且重要的。除了语言，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像、符号和感知经验等非语言方式来进行思维。这种非语言思维在艺术、音乐和数学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们通过不同的感知和表达方式来激发和表达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文化认知。然而，语言并不决定思维，而是思维本身决定了语言的使用。此外，非语言思维也是存在且重要的。通过深入研究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思维的多样性和语言的作用。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多样的语言系统。虽然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也有共性的特点。本书探讨了语言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语言的共性表明，不论我们说什么语言，我们都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则和结构。所有语言都具有词汇、语法和语音等基本要素。 这些基本要素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和生成具有意义的语言表达。此外，语言还具有交际功能，它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语言具有共性，不同语言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例如，不同语言中的发音和音素系统可能存在差异，这导致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口音差异。此外，不同语言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规则也存在差异，这决定了每种语言的独特特点和表达方式。导致语言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遗传、变异和隔离三个方面。遗传指的是语言能力和特征在人类基因中的遗传传递。一些基因变异与语言能力和特征有关，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习得语言或掌握多种语言。变异是指语言在不同社群和群体中的演化和变化。语言是活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异和演变。隔离是指不同群体之间的地理和社会隔离，这导致了不同语言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语言多样性面临着消失的威胁。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些小型语言社群逐渐失去了使用和传承本地语言的动力，这导致许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危险。这不仅对这些语言本身构成了威胁，也对人类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保护和传承本地语言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语言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所有语言都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则和结构，但不同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原因包括遗传、变异和隔离。然而，语言多样性正面临着消失的威胁，因此保护和传承本地语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具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历程。本书探讨了语言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以更好地理解语言能力的起源和发展。人类的大脑中存在与语言相关的特定区域和功能。研究表明，左侧大脑外侧裂周区和颞叶区是与语言处理紧密相关的区域。这些区域在语言习得和语言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与语言相关的大脑网络和连接，它们协同工作以支持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语言的生物学基础还可以通过神经影像技术来研究。通过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技术，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大脑在语言处理过程中的活动模式。这些研究揭示了语言在大脑中的神经基础，进一步支持语言作为人类本能的观点。此外，语言能力与一些特定基因的变异有关。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基因与语言能力和特征相关。例如， FOXP2 基因被认为是与语言发展和语音能力密切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的变异可能导致语言习得和语言障碍等差异。关于语言的进化，有几种假说提供了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不同观点。其中一种假说是语言的逐步进化假说。根据这个假说，语言是从非语言的沟通系统逐渐演化而来的。早期的人类可能使用非语言的手势、声音和表情来进行沟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沟通系统逐渐演化成为语言。另一种假说是语言的突变进化假说。根据这个假说，语言的起源是突然发生的，而不是逐步演化的。这种突变可能是由基因突变或其他环境和社会因素引起的。这个假说强调了语言能力的突发性和独特性。无论是逐步进化还是突变进化，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一个复杂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能力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语言具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历程。人类大脑中与语言相关的区域和功能支持着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语言能力与一些特定基因的变异有关。关于语言的进化，有逐步进化和突变进化的假说提供了不同的观点。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能力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 对我们的社会交往、文化传承和个体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中探讨语言的影响和应用，以及语言在教育、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重要性。首先，语言对于社会交往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语言，我们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语言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感受。它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加强了社会团结和合作。其次，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每种语言都承载着所属文化的价值观、传统和历史。通过语言，我们能够传递和保持文化的知识、故事和传统。语言是一个社群的标志和认同，它帮助我们传承和弘扬文化遗产。此外，语言对个体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媒介。通过语言，我们能够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加深对概念和知识的理解。语言还促进了我们的学习能力，帮助我们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在教育领域，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教学工具。语言能力的发展与学习成绩和智力发展密切相关。语言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提高他们的学习和思考能力。通过教授语言知识和培养语言运用的技能，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在心理学领域，语言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语言对于我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研究语言的心理机制和语言障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认知和心理过程。语言在心理治疗和康复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帮助人们克服沟通障碍和提高心理健康。在语言学领域，研究语言的结构和演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揭示了语言的普遍性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于语言教育、语言技术和跨文化交流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总结起来，语言在社会交往、文化传承和个体认知中起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人类交流和思考的媒介，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与他人建立联系。在教育、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语言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影响和应用，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语言的力量，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是我们与世界和他人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语言，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感受。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的媒介。通过语言的习得和使用，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传递和保持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本书《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我们探讨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结构和机制、语言的习得和发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共性与差异，以及语言的生物学基础和进化。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领域，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语言能力的起源、发展和影响。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通过探索语言的生物学基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的影响和应用，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和多样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语言的力量和影响力更加重要。通过理解语言的本能和机制，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语言的力量，促进人类的交流和理解，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让我们珍惜并保护语言，让它成为我们共同的纽带，连接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